So a warm welcome.
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电子商务的这场会。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让他们进到会场里。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欢迎各位到梁农的总部，还有在线上世界各地和我们连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Barbara C. Peterson， 我是负责这个工作的便利，而且是在芝宝公园秘书处里面工作，今天由我来主持这场会。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请各位啊注意一下，我们有六个正式语言的同传，这场会议记录也录音，而且会公布在这次会议整个质检委会结束的时候可以公布在网站上，所以各位可以跟同事们分享。我非常荣幸给各位介绍一下芝宝公约的秘书 Osama El Lisi，请他说几句话。 Lisi 博士请讲。非常感谢 Barbara， 各位下午好，非常感谢各位，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的质检委的会外活动，谈电子商务。这是各位午餐的休息时间，所以各位能够抽空参加这一个会外活动，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各位知道全球的电子商务现在呢崛起，已经带来了商品大刀阔斧的交易的改变，而且呢在全世界的国际贸易里面呢也有各种的买和卖的各种的变化，也带来了很多的机遇。因为电子商业的这个崛起和增加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对各国的植物保护组织来说是一个经济的机会，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有潜在的可能让植物的害虫啊和这些病呢会通过一些包裹邮寄的时候或者是运输的时候呢传播出去，所以呢这些包裹的数量这么大的增加，对植物检疫出口进口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有很多我们截获的包裹里面的商品是不符合前往国目的地国的质检进口的标准和要求，所以呢各国的国家质保组织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所以怎么管理这个电子商务和邮寄运输的工作呢是一个优先，这也是国际质保战略框架2020-2023的优先战略框架的发展。以电子商务的议程是由实施能力发展委员会 IC 的监督，而且呢它和标准委 SC 一起来监督这个工作。这是为什么这个工作对整个质保公约的社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IC 的团队呢是2020年成立的，为的就是引导质保公约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在学习还在摸索，现在这个 IC 的团队呢已经和全球的专家合作来制定一个全面的指南，也有视频也有信息，然后他们一起帮助我们举办了今天的会外活动。电子商务的会外活动侧重一些重要的主题，包括害虫风险和电子商务有关的，还有就是植物产品通过邮寄和运输服务的风险，还有可能减少这些风险的战略。 除此之外，他也会给各国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交换体验，交换经验和找到解决办法，来迎接这些迅速扩大电子商务带来的挑战。还有呢，就是数字技术不断的改变带来的威胁。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今天的演讲人是电子商务方面的专家，各位和我们共济堂可以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让我们了解在这个非常重要题目方面他们的工作。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能够参加我们的会议，能够愿意给我们提供一些见解，也感谢世界游盟同意提供一位演讲人。今天呢，我们有一位来自国际游联的专家，让我们多了解这个重要的问题方面的相关情况。我相信各位都非常的期待能够多了解邮件方面的安全和采取了什么样的倡议来减缓邮寄方面的非法贸易。我也想在这里肯定和感谢电子商务的 IC 团队，我感谢 NAPO 他的积极的参与，还有 COSAVE 还有 APPLE 他们呢和国际质保公约的秘书处 IPPC 一起共同举办了今天的会外活动。我在这里呢也有自己的经验，大概三四年前全世界都见证了一些非法的没有人要求的包裹在世界各地呢很多国家里面寄送。毫无意外的，我们的国家质保组织们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些很多没有要人要求的种子是在包裹里面的，而且是看似无意的，其实呢是商业的交易。好像是40万个包裹就是通过电子商务的方式呢寄发的。你们可以想象，这真的是让很多的国家质保组织很担心。这些不知名的包裹呢也是从个人的家里那里去收回，为了确保他们不会带来生物方面的意外。所以呢我非常的高兴能够和各国的国家质保组织的同事们一起合作来应对这个问题，而且很迅速的采取措施。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去在电子商务方面找到一些解决方案，可以在各地实施。再次的感谢各位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希望我们的会议仍富有成果，谢谢。非常感谢您的欢迎词，也给我们介绍了今天的主题。现在啊，我们看一个短的视频，它叫电子商务的风险如何去应对。
Did you know that e-commerce generates around 5,000 new parcels every second? That means 436 million parcels move around the world by mail or courier every day. And while most of these parcels do not pose a risk to plant health, some contain plants or plants
有一些包裹呢里面会有害虫，也会影响农业和环境。这是为什么国际质保公约 IPPC 政府间的粮农支持的条约已经让电子商务成为它的优先。国家的质保组织 MPPO 还有海关组织，还有呢邮寄的服务运输的服务，电子商务的平台，卖方买方，所有 的各方都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来减少所有和电子商务有关的这些职务风险。国家的质保组织简称 NPPO， 他们需要来确保这种质检的进口的证明呢，能够是人人都能够了解的，包括在一个国家里面的卖方。和海关组织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够及时的去检查高风险的包裹，来让国际贸易中的植物和植物产品能够经过检查，可以扫描这些包裹，看哪些包裹里面有虫啊，或者是动物啊，或者是花的茎梗等。然后呢，邮寄的服务也是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要告诉出口方，任何一个植物在包管里面必须能够清楚的明确，能够填写申报的表格，有些是被禁止的，而且需要有一个质检的证书，是进口国要求的。然后在线购买的时候，买方要做一些必要的搜查，然后只有那些可靠的确定商品出售的时候符合了国家进口的要求的时候才能够下单。然后呢，在进口的时候要确保他们是拥有植物检疫的证书，所以对你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新公布的 IPPC 指南告诉用户呢，怎么样能够在包裹的国际的贸易中和电子商务中，让质保能够做得更好，不会有任何的害虫的传播。我们要预防引入和传播那些有害的害虫，所以让电子商务和线上购买更安全。好，我希望你们很喜欢这个视频，在我们的 IPPC 的网站上有这个视频，有英文，然后有六个粮农正式语言的字幕。我鼓励各位和大家分享这个视频，而且和你们的国家质保组织的同事们共享，因为这是非常重要，可以更好的做好质保的工作。今天的第一个发言人呢是 Torald Goizen，他是荷兰的专家，也是国家质保组织的联络人，他会在电子商业还有电子质保证书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也非常积极的参与了实施和证书委员会，他是副主席，还有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很多的工作团队。现在请您演讲。
Thank you for that introduction, Barbara.
Barbara, 感谢您刚才的介绍。各位同事，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活动。我会简要的来介绍一下 NPPO 在电商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在电商供应链当中面临的挑战。另外也介绍一下呀，在电商方面 IPPC 有什么样的资源，以及在哪里找到这些资源。我们面临诸多挑战，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很清楚这一点。电商在给我们在邮政和快递方面带来了很多的包裹，一般呢他们不会接受普通的检查，它会直接的交到消费者手上，而且有很多不同寻往常的那些买家卖家，而且包裹的内容信息很有限， 另外，我们现在通过网上啊来进行买卖，所以很难找到卖家，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也会刻意的来进行欺诈，提供虚假的信息，所以买家不一定知道他们买的东西是来自于其他的国家的。这些产品、植物，甚至啊不是网店上所标明的国家，有的呢可能不清楚海关的要求，但有的他们会也会认为大部分的这些商品都不会被截获。然后卖家呢也认为，如果万一被查获要有罚款的话，这是他们正常的一个业务费用。另外，这样的一些因素都给我们的这些进出口系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例如像这些出口证在边境的检查进行交易的处理，基于风险的干预等等，都面临的压力。我们专门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指导表格，来说明电商供应链。这个图表上显示了在电商供应链当中关键的节点，我们从买方在网上购买植物或植物制品开始，往往买方不知道这个产品来自何处，而且啊，即便买方知道这个网店所在的国家，这也并不意味着那些植物一定是来自于该国的。然后卖方处理订单，我们当然希望卖方能够核查买方所在的目的国的进口要求，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会去查这一点，无论是已知还是未知的情况下，会发货发出那些不合规的植物，例如没有质检证书的种子。那然后呢，我们通过快递或者邮政服务来发送包裹，那卖家应该要给邮政或者是快递服务提供必要充分的信息，来让在目的地进行进口报关，但是往往他们所提供的信息非常的有限，而且海关也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这是受管制的商品，所以应该呢要对他们进行检查清关。在电商方面，我们其实有很多 IPPC 的资源，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信息图视频，就是啊正如巴巴拉所讲的，有提供了联合国六个语言的这个视频，那这些都是放在了 APP 的门户网站上的。如果大家要点击哈这个电商的电，大家要进到啊这个就是战略目标的网页上面去，然后呢再进到植物健康和安全贸易这一个部分，点击电商，你就会看到啊在这当中有关 IPPC 的电商方面的战略框架，以及它对于联合国哪些可持续目标做出贡献。这是一个新的电商网页的截屏，当中包括关键的信息还有普通的信息，对于可持续目标的贡献，还有 IPPC 的视频。那除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视频，还有另外的一个视频，再就是与那个 IPPC 电商指南的链接，还有对于出口证以及进口证的进口检验的链接，还有相关电商的一些新的文章，对于有关资源的链接，那这些是由 NPPO 还有我们的区域质保组织以及其他的组织所开发的，由他们所开发的这些资料呢，我们跟整个的质检系统进行分享。例如 世界海关组织，还有万国邮政联盟，以及一些其他的国家自保组织、都提供了资源。等会儿来自于万国邮政联盟的 Susan 会跟大家介绍，国家的自保组织是如何可以和这个万国邮政联盟合作的。如果大家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案例经验，或者是程序以及其他有关的资料的话，请把他们发给 IPPC 秘书处，这样他们可以把合适的资源进行公布。现在最近我们出版了电商指南，以此来管理网上商品通过邮政快递来进行交付的这些包裹带来的有害生物的风险，当中列出了国家质保组织面临的重要的挑战，以及呢一些指南说明如何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合作，更好的来进行合作的。它当中包括很多的活动，其中也有一个图表说明我们刚才说明啊，这个电商的供应链，它当中也有好几个很有意思的国家案例研究。那这个指南呢，是英文版的，是去年十月公布的，也把它，我们很快会提供西班牙语的翻译版本。另外，我们现在也在寻找合作伙伴，希望能把它翻译成其他粮农组织的官方语言。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知道有的机构有这样的翻译资源的话，请跟我们联系。这个指南当中包括有关电商供应链的信息，也有很有意思的案例研究，它来以及关键的挑战做法经验，说明各国的国家质保组织是如何来处理电商的事务的。好，感谢。
Thank you, Torold. Our next speaker is Bruno Gallant. Bruno is a senior legislative officer with the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in their Invasive Alien Species and Domestic Program sections. And one of the focuses of Bruno's work has been e-commerce, exploring ways to address pest risk, fostering collaboration among CFI's plant health, animal health, and food safety areas of business, and working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industry stakeholders. Bruno was also a member of the working group that drafted the 2023 IPPC e-commerce guide.
Hello? Okay. thank you, Barbara, for the introduction and to be able to speak with you today about e-commerce. In particular, I'll be talking to you, as you can probably guess by the title of my presentation, I'll be talking to you about some of the work that the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have been doing to enhance awareness amongst Canadians about plant health risks associated to shopping online. And I'll be focusing on, Thorwald, you mentioned case studies. We had, Canada had provided one of the case studies, and I'll be focusing the presentation on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hat case study. So, sorry. Okay. So just a quick mention of who the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is. We have three main mandates, as you can see, not only on plant health, but to safeguard Canada's food supply and also to protect Canada's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Now, in relation to plant health, the CFIA is Canada's 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and accordingly has the objectives to protect Canada's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ectors and natural resources from plant pests. So it accomplishes these objectives through various means, including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our Canadian Plant Protection Act. So this act provides us with the powers and authorities to prevent the introduction, export, and spread of pests, for example,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products that pose a plant health threat. So whether products are sold online or not. Sorry, is there a direction? No, it's that's okay. Sorry. Now for the rate.
那因为同样的原因吧，其他在 IPCC 的指南当中呢，还有世卫海关组织以及其他机构公布的文件当中都说明了这样的原因。对我们来讲，电商其实不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机构啊，来管理它，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门主管部门，但是呢，在公众还有消费者身上，他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是直接的进行买卖的，而且很容易，从在世界各地来进行购买，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合规，而且也要能够执行对植物保护的条例。更具体而言，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电商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包裹，其中有一些就是给我们带来了植物风险的，例如种子是一个很少的例子。我们都当然希望能够让货物快速的清关，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些新的产品来自于何处。此外，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调查，就是发现我们的公众呢都不是很确定啊，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电子商品的这些合规。另外呢进行检查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很确定到底该怎么做。此外，他们也不确定啊，这个卖方到底是谁。所以为了能够应对这样的挑战，我们专门进行了一个教育宣传的活动，是2020-2021年做的。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植保规则，一些产品对于植物健康带来的微风险，还有消费者的规则，以及消费者可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换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审慎三思而后行，在点击购买之前呢，要这个非常的谨慎。那我们有付费的广告，另外我们还通过社交媒体来发出这样的信息。另外我们也专门创立了网上的内容来进行宣传，那这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是我们建立的一些网站，这当中的一些内容也被用于到了我们的教育宣传活动当中。我们的广告呢当中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下拉信息页，在右上角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话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得到。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搜索引擎营销的这个做法，也就是你也就是通过这些搜索引擎来让大家更好的看到我们的信息。所以呢，在我们大家进行检索的时候吧，我们的这个网站会排到前面，而不是在页尾。好，下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宣传活动当中的一部分，就是是一个 GIF 的格式啊，这就是一个几秒钟的一个
So now it's just
好，你看，这就是它在反复的播放，但是大家可以了解大致的内容。这是我们宣传活动的一部分。那结果，这个宣传活动是很成功的。我刚才忘了说了，我们的广告，不仅是限于植物健康的，当中呢也包括了动物健康，还有食品安全。 所以我们的这个数据呢，包括了这些植物、动物，还有食品健康。但不管怎样，两个月当中呢，有300,000人点击，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所以这是很好的。另外还有1亿个印象，也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吧，包括像社交媒体的平台上，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广告。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就是植物健康可能是最受人关注的，这也和因为它的时间有关，因为二月三月呀，在加拿大人呢那个时候都在积极的想春天该干什么，可能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时机，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植物的部分特别受欢迎。那我们当然希望通过这样的宣传让大家能够更加的谨慎，能够实现有意义的转变。因为时间关系哦，我就来简要的说几点吧。我们学习到我们了解到，就是加拿大人之所以在网上购物，因为它便利，价格比较便宜，比较新，产品比较新颖。所以我电商肯定会是继续深受欢迎的一种购物方式。那面临的挑战是，也许我们可以来让大家更好的有这方面的意识，但是这是否能够带来有意义的转变呢？那我想到底如何才能让我们的信息更加的切实有形，让大家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心里去呢？能够真正的改变消费者的行为呢？我想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另外的一个事情了。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些内容材料，可是如何能够让这些材料的影响实现最大化，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另外我说了这是一个挑战，但实际上也可以啊，变为机遇。包括电商方面的挑战绝对不仅限于植物健康，很多其他的监管机构也面临类似的挑战，但是因为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性质，怎么说呢，我们不意味着我们呢不能单打独斗，所以我们必须要和其他的机构一起合作才行。例如让消费者意识到你要买之前确保这个产品是合法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能够实现更大的效益。好，我就说这些，但不管怎样吧，我的重点呢是这个案例研究，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电商指南当中所列出的一个案例。我们在之前3年都在积极的进行这种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教育，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保护植物健康。再次感谢大家让我今天在此发言。
Thank you.
Thank you, Bruno.
感谢 Bruno。 好的，像我们之后呢还会有这个时间呢给大家呢提问啊，就是这样的，就这个介绍呢听完之后啊，我们也还有这个机会。那么下面呢是 Peter Thompson， Peter Thompson， 那我想很多人呢都知道 Peter， 都认识 Peter。那么他之前也是和我们秘书处呢也很长时间的进行合作了，才2003年就开始了。所以呢他也一直是这个参与到呢去推动我们的这个战略框架的这个起草的工作中去。他也做了很多涉及到呢这个电子证书的解决方案方面，他做了很多。那他呢之后呢，当然他要去参加这个主席之友的这个会议，那么但是所以之后呢有如果问题的话呢，可以就这周还有其他学会回答给他向他提问。那现在就请他做一个介绍。好的，谢谢。 那我非常高兴呢，今天在这里呢有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的新西兰的经验，就是遇到这个电商这块。那这是我们的这工作的方式呢，或许呢也是对大家呢其他的国家同事呢有所裨益。我可以把打出来幻灯片。好的，可以动起来。好的，我应该知道怎么用啊，这个设备。好，我们好的，我的今天做这个介绍呢，我想这个大家一直都知道啊，这个电商呢，它带来很大的挑战，在新西兰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呢，我想大家也是都有经历的，就是现在这个规模是越来越多，然后复杂性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那我们最开始做在处理这个是像2019年的时候开始处理相关的情况。就是真的是严肃认真去对待，我可能很多来自于大的这个平台的，比方说传统的包裹这个渠道，我们当时去进行研究。那么现在呢，也是涉及到各种，比方说社交媒体上面的这些广告啊，还有它可以是来自于这个航空的这个运输等等各种不同的这个渠道，也让我们工作呢是变得越来越复杂，去应对这些挑战。所以呢，我今天想强调一点的呢，就说是我们需要呢，要去做一个多管齐下的一个工作的方式，去处理呢，去应对和这个电商有关的有害生物的风险。那我们需要去进行这个协作，进行合作。那么这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基础。那么我们最开始呢，也是就说是我们的部委呢，有一个人呢是去进行负责，进行协调所有的涉及到各个部委的相关的电商的活动。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我想从三个领域呢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是一方面呢要和电商平台进行合作，还有呢和国家质保组织进行合作，还有呢就是我们和公众和民众去进行合作，这是三个工作的主轴。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案例分析。第一个案例分析呢，这个是挺有趣的，挺有意义的。然后想我好像是不是翻得太快了，换成片。这里有一个，好，那么第一个这个案例呢，是很有意义呢。他实际上是有一个人呢，他呢是去，他收到了，他订了种子啊，其他国家来的，这个种子呢是放在这个土里面的，那么这个人呢，他进行了他购买进口了这个种子，他是其实不了解这个情况，他不了解相关的质检的要求。那我们是禁止在土中的这个植物的，在土中的这个植物的。那我们也是就是随着最后呢，这个电商平台的运营方去取得联系啊，就他订购这些植物种子的。那么我们会收到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回应啊，就是说他说是啊，就是他们非常这个担心啊，说是发出这样的一个产品，他们希望呢非常紧迫的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几天之内呢，这个电商平台呢他就进行了这个修改，比如说新西兰如果有人再从他这个平台上购买的话，那他就会说是没有货了，没有货，就对新西兰来讲是没有货了。所以呢，这就是非常迅速的得到这样的一个回应。但是电商平台呢，他都没有去研究这个方面的情况，他没有研究这个质检方面的情况。他有的时候呢是可能国家里面呢，他有些国家内部不同省份之间可能有些规定，但是没有涉及国际的这个规定，所以呢就是和他取得联系呢是非常有裨益的。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呢是有现在有一个标准的流程啊，我们可以跟踪，就是也有相关的这个模板可以去使用，然后呢就直接有这种标准的这个信号可以发给电商平台，所以根据这些情况呢可以是去使用。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和一些平台建立长期的这种关系，涉及大量的这个电商平台，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些标准的信函、标准的模板、标准的做法 流程等等，这些要提高工作的效率。我想如果说我们几个国家同时还没有的话，也建议呢可以考虑。那还有一个例子呢是就是这个绿藻球啊，这个之前我都不知道，就绿藻球它是一种水生的植物。那么这是在我们新西兰的一个消费者呢在网上是发出这个订单，然后呢他后来呢就在他发现呢是这绿藻球是禁止进口的，然后呢就想办法是去取消这个订单，但是呢已经太晚了，他没有办法是去取消这个订单了。那就和我们国家的这个质保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然后之后呢是和这个平台取得联系，但是平台没有进行回应，然后呢所以这也涉及到我们合作的第二个层面，就说是我们要和所在国的这个始发国的他的国家的质保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呢他们帮助我们和平台去取得联系进行互动，因为它是同一个国家的这个平台和它的国家的质保组织之间的这个沟通呢更加的通畅，不说是一个新西兰的这边的人在和他们取得联系，所以之后呢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的帮助呢是终止了订单，解决了问题。那么这样的是和其他国家的质保组织的合作也非常的有裨益，那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就是帮助我们去对这些电商的风险去进行管理。那不仅啊，就是说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质保公约的这个联系人，那么还有呢是这些国家的这个质保组织也是直接的可以去进行联系，去求助。那么还有呢我们是有建立起这样有害生物的这个热线，那么这样是让公众呢可以很容易的和我们取得联系，去通报一些这个情况。那么还有最后一个案例分析我想再说两句，那这是涉及到我们和公众的合作。那么这个例子呢也是就是一个公众一个民众的，那他呢是在其他国家的平台上订了种子，他根本不了解质检的质检的标准，然后呢，那这个始发国的这个平台他也没有什么要求，没有去遵循任何要求，或者他并不了解有相关的质检的要求，所以他就第一批的这个种子呢包裹呢从这其他国家呢是进口到新西兰，它有部分呢是被截获了，然后被这个销毁了，然后呢也通知这个相关的平台，但是有一大批订单，然后它一直在进来，那么就是和这个这个市民呢是继续的联系呢，是他让他们告诉我们是在哪里来的这些包裹，去。让我们去解决积极应对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裨益的也很有教育的这个一件事情，我们努力呢是去教育，就与其说是这个打击的这种方式，更多是采取这种教育的方式去和公众去进行这个互动，去确保呢公众的成员呢他们不用害怕，就是和我们联系，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他们就误定了这样的一些违禁的这个产品呢，只要不要害怕，让我及时通知我们，之后呢，然后也是换了平台呢，也是愿意积极的合作，他们也是去积极清晰的是去指出啊，是说他需要去遵循，比如说我国的一些质检的要求、质检标准，那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这样工作的方式，就是去改善我们的这个系统，去确保能尽可能有效的是去管理。我想我们100%是没有办法的实现，100%的是去消除检测风险呢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尽可能的是去这个追求尽善尽美。谢谢。谢谢 Peter。我们接下来的介绍人呢是 Rosina Leicht， 那她是阿根廷的国家的质保组织国家食品安全直立局
质量局的这个监测的数字监测的这个负责人也做这个战略的规划，还有呢是项目的执行，那他也是和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就进行紧密的合作，去推动负责任的电商贸易的这个工作，那么也是这个阿根廷国家食品安全质量局所推的一项工作。大家下午好，我非常的荣幸的今天和大家呢是共聚一堂。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如何是把一个想法呢，把它变成了一个项目，然后项目就变成了一个机制。这是在我们所在地区呢，是我们有前所未有的。在2023年的3月份呢，我们是这个动植物局，也说是这是我们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然后呢也是去建议呢去进行这个复制这种做法。我叫Rosina Leist， 那我是这个 Senasa 项目的这个负责人，在阿根廷。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讲一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清晰的这个方式去讲一讲，就是我们如何是去做的，就怎么样的是在这些年去推动这个项目的。那我们也想办法呢是把这个非常关键的非常而且发展迅速非常快的这个电商这个部门对我们所进行相关的管理工作。在2018年的时候呢那么有些平台的这个数量呢是在这个增加，使用的规模在增加。在这个三三呢，我们的这个局呢也是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呢是对相关的这个货品呢是去进行监测，那么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啊，请稍等啊，这个幻灯片有点问题。我说呀，那么我们呢是去那么有很多呢是要去提的问题呢，是说我们是在为什么，是为谁去做这个项目。当然呢我们这种工作的目标呢，但是要去保护我们线上的消费者，保护我们的国家的这个资源，保护我们的粮食的安全等等，还有我们作为是这个食品粮食的人控制的机构呢，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啊，也是必须要做的我们一个工作的义务啊。那么我们也是在去加强国家和公民之间的联系，去确保呢他们能够有一个更安全的这样的数字环境，这也是非常有裨益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可能要稍微复杂一点，要去应对呢也更加的困难，就是我们具体怎么样是去操作呢，具体怎么去推进呢？那我们也是意识到，我们面前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那人们呢，的要求呢也是越来越多，他们去获得信息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方式呢必须是这个跨学科的、跨部门的，我们不可能单枪匹马的去做，那我们呢就开始呢是去把我们这种想法呢也是在公共私营部门呢去进行宣传，去进行这个讨论，那我们的这个得到回应呢是非常令我们满意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有这个15个这个组织，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这个组织机构呢在一起进行合作，朝同样的目标前进，那有的还有一些企业私营部门的这个企业呢，就等我们没有办法这里全部呢是提到啊，但至少在公共部门呢，我们呢是和这个不同的这个政府部委，还有呢是这个邮政部门，还有这个信息网络这个中心等等进行合作，那么这都是，那我们还和这个 INPI 进行合作呢，这是我国的这个知识产权的单位，还有和 AFI 进行合作。那么它呢是一个监管部门，是一个税务的监管部门，就是这个我们的纳税人的这个相关的机构。还有呢是国家粮食技术，还有医药部门，还有私营部门的一些单位，还有很多我们去进行通力的合作。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呢也是签订了相关的合作协议， 那么建立起在拉美建立起最大的一个相关的网络，那么现在也是和18个国家有这种合作，那么这也是 Sinosan 我们签订的最大的一个协议，那这也是非常好的例子，让我们去应对呢和电商有关的工作。那2年之后呢，我们也签订了协议，和 Instagram 签订了协议，和 Facebook 脸书签订了协议，那也是在每天呢和我们去展开合作，每一天呢我们都是去进行做监测的工作，做检查的工作，做通报的工作，去对相关的内容，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范围之内，那还有呢是在也是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很大的企业，也是我们去进行合作，也是涉及到那我们涉及到相关的这个货品的价格呢，超过了这个非常的规模，非常庞大。那就是为什么要去给大家讲这些呢？是因为我们在和我们工作呢涉及到各种的这个产品，也和这个 Macy's 还有和这个亚马逊等等去进行合作。那么这些平台呢有大量的这个存货，那我们也有非常好的良好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模式，那他们呢，那么也是像植物，像农业，化学，还有肥料等等产品的话，有在专门的这个正规的平台上去进行这个交易，那还有呢，是我阿根廷的电子产品数字服务的这个机构呢，它呢也是这个统领了很多的数字的企业，也是和我们去进行合作，我们也是去进行信息的分享，去确保呢这个积极去应对这个标准呢是不是受到遵守的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合作，我们是这样可以获得各种不同的数据的渠道去使用，可以早期的去发出预警，发出预报，因为我们认为呢预防的工作呢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去再去下游就去解决问题呢，要花出更很多的时间和这个精力和资源，所以预防是非常的关键。那我5年以来呢，采取大量的工作，也是去检测出了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那么我们也呢是有37万7000件这个违规的行为，那么由于这些工作的这个成果呢，一些违禁的产品它也不再能够获取，所以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进步，然后呢很多相关的情况呢也是更加的得到更加良好的管理，那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说如果有些国家呢希望呢在这方面也是采取这样的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去应对电商的这个带来的这些挑战，因为它也会也是有需要进行有一些预算的这样投入，但是呢它对所有各个利益关方呢都会也是有裨益的，那我们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呢我们也愿意进行分享，和所有呢希望呢是在这方面启动类似工作的方面去进行分享，就是要走出迈出第一步，这非常的关键的。那么最后呢，在我做结论之前啊，我想啊，再次呢是感谢我的这个团队
，Rocío、Ramiro、Brasil、Helis、Claudio， 谢谢你们，因为呢这几位真的是每一天有10个小时都在呢检查这些工作，而且最后得到了这么好的积极的结果，就是他们帮助我思想设计新的项目、新的 计划，他们比我好多了，他们做的比我好多了，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和我一起在一个团队，他们教我，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一起合作下去的话，那就太好了。我如果有人愿意上我们这一列车，我非常愿意欢迎你们，只要能够做到，我们一定帮到你。谢谢 Resina 给我们了一个这么引人深思得到启发的介绍，也能够邀请其他的人加入。下一个介绍呢是一个视频，也就是 Julie Honsakowski 女士，她是没有办法亲自到场到罗马来开会，所以呢她发了一个视频给我们。 Julie 呢她是美国农业部植物保护和检疫部门的进行走私茶器和贸易合规的负责人，他呢也进行了电商的工作组，参加了这个工作，还有参加了植保公约的指南的工作，他有很多的经验，也在乔治大学进行了六个月，为期六个月的一个研究，避免害虫的传播。我请我们的同事把这个视频放出来，我们听一下 Julie 的声音，然后希望呢能够听得见，可惜他不能够亲自到场，希望听得清楚。各位下午好，我是 Judy Horowski， 我是美国农业部植物保护和检疫分部的走私茶器负责人，我们负责贸易合规全球运营。那么在今天的会议上呢，我将重点讨论美国的农业走私问题，特别强调电商方面的情况。我们的演讲呢，首先就是介绍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局植保的检疫、走私茶器和贸易合规计划，简称 SIT，还有它的网络团队的任务呢，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农业方面的走私。我们要讨论美国在应对农业走私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电商监测的演变，还有团队和电商公司的合作。 SIT 的任务呢，就是阻止非法或者受限制的外国农业产品进入和分销，预防这些物品入侵美国带来有害生物或是疾病。它也在美国的每个州和领土都有 SIT， 除了现场执法人员，还有一个组是由全国的运营经理带领的运营分析师，这些分析师的一部分人呢，组成了 SIT 的网络团队。那么团队他们遇到的各个挑战，从2001年成立以来呢，就要解决农业走私问题的挑战，而且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演变和改变。这个计划最早是要了解怎么解决逃避入境口岸检测走私农产品，然后计划执法人员通过这些运营分析师的情报和情绪来分析，进行监视和合规的活动，这样呢进口的贸易商呢，他们很容易通过多样化的渠道获取产品，迅速的识别其他的国家的流行趋势，满足各地社区的需求。这个网络团队呢是2010年成立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很早就和亚马逊、 eBay 和 Etsy 这些大型的电商平台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帮助我们确保供应商的合规性，识别走私农业物资的国内收件人，还有平台通常是要求卖家遵守他们所在国的法律。大多数的平台愿意和监管机构合作，一些平台还安排专门的员工和网站帮助用户提供信息。每一次有机会啊，合法和非法的农业物资流动的机会都会增加。比如说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让用户可以从世界各地购买、销售或是交易。除此之外，移动应用的程序让全球的买家卖家可以进行沟通。所有执法机构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用户的隐私要求。 隐私的法主要就是要防止未经授权访问个人身份信息，这些用户呢会利用这些法律以外别名进行非法交易。在某些的情况下 SIT 发现了外国供应商利用美国居民被盗用的身份来获得国内商业通道的情况。CJ 还观察到了入境文件上的虚假公司名称或者不相关的电商供应商，以及利用一些运输的标签来隐藏进口商的身份。快递服务的使用进一步阻碍了海关官员检测较小的走私物品的能力。观察到的一个常见的策略呢，就是在包裹的运输过程中更改目的地的地址。另还有就是2017年网络团队观察到了公共和私人群组的增加，通过直接消息或是私信的传递加大了农业物资的流动。私信帮助用户找到想法类似的人，无论是在业余爱好者的群组里面还是交易论坛上面，一旦有了联系，用户就可以选择通过对公众不可见的私信进行公共的交易。此外呢，网络团队成功的调查了在公共虚拟空间进行交易的个人，这种成功呢导致一些用户更加谨慎了。种子的运输就是目前观察到的一个趋势，由于种子小而且可以隐蔽在包装里面，可以很容易的在国际间移动，网络的团队观察到了涉及获取许可证或者证书的公开讨论，表明很多参与者了解其居住国的进口要求。一些讨论还涉及了如何避开海关人员获取虚假的证书，使用包装技巧来规避检测，还有其他类似的话题。移动的应用程序提供了另外一个问题，应用的程序允许在公众视线以外和移动设施上交换信息。政府的官员和调查在移动应用程序方面进行私人交易时遇到了困难，大多数的公司要求法律机构出示传票或者搜查证才能够和执法机构分享信息。所以针对这些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吹嘘成功的走私事件的时候，网络团队就获得了信息。 CIT 利用执法工具来识别违规者，追踪他的定位，执法人员进行调查，还查任何不合规的受管制的物资。2020年美国经历了一场全球性的刷单现象，经过查明这个事件和某些电商平台使用有关。通过访谈呢， CIT 工作人员了解到很多人呢收到没有要求的产品的接收方声称包管了来自以前经过交易过的供应商，还有人包括说他们在特定的网站上注册了一个免费的植物或是礼物，然后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这个礼物是植物。这个事件不仅是限于农产品，其他报告的物品包括太阳镜啊、帽子、卫生纸、钥匙链等。动植物卫生的检疫局呢，当时和三家比较大的电商平台进行了谈判，亚马逊、易贝和 Etsy。这些公司同意建立内部的过滤器，限制美国买家访问外国供应商销售的农产品的内容。这个协议的成功可以从发送追踪的数量减少中看出。网络团队定期扫描这些平台，确保非法的产品不会被漏掉，或是建立过滤的检查。供应商呢，可以使用各种方法绕过系统，比如说故意拼错产品的名称，使用非英文通过名称，然后扫描检查确保了非合规物资被识别或者移除。团队的监测重点已经从第三方卖家转向包括社交媒体平台和移动应用的程序。CIT目前正和 Meta 合作，获得消费者政策渠道的访问权限。CPC 将允许 CIT 计划包括 Meta 商业平台上出售的违禁农产品，包括 Facebook Marketplace、 Instagram 和 WhatsApp。 这都是我想告诉各位介绍一下美国农业走私和电商影响的情况。谢谢各位。谢谢 Julie做了这么出色的介绍。 Julie 告诉我，如果有任何人有任何问题要问他，那么可以电子邮件给我，然后呢我就会让您跟他联络上，可以问他问题。好的，我们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 Susan Patnott， 他是 国际电影盟，然后呢他会给我们介绍一下所有和国际间的电邮情况，他在美国政府工作，而且呢是在航空安全还有有害物品人身安全应急措施管理方面很有经验。谢谢，请Susan。谢谢 Barbara， 谢谢各位邀请我们能够在这里做个演讲。我们是1874年在伯恩尼尔成立的，我们是万国邮件联盟，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方面最古老的一个组织，而且呢是只有国际电联比我们更早成立。 UPU 呢成为联合国的特别机构呢是1948年，并且支持联合国各种的工作活动和其他联合国组织一起搭配。我们有192个成员国， UPU 它是合作也就是邮件的服务方面合作的最好的组织。我们保证全球性的一个邮件的网络，然后呢我们也去注意到所有可以模拟邮件的增长包裹还有财政服务还有容量数目质量方面的服务。在全球的生态系统里面呢，我们要跨界，要让人、商业和政府连接在一起。这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互通有无、沟通，同时呢，能够让数字贸易和后勤互通顺畅。所以 UPU 1874年开始的时候，有22个国家形成了最大的传输交货的网络，现在有192个国家，这不仅仅是非常庞大的成员数，同时也是非常有这个必要的。全球的邮政网络雇佣了500万人，他们每一年要交付67万个邮件或是包裹，所以呢，在某一年当中，大概有3000亿。家庭或是国际的邮件或是91个包裹交付。所以各位可以想到啊，最常见的呢是通过铁路啊、空运啊或是海运或者是陆运来进行运输。所以呢 UPU 的技术中心它是一个全面的来确保互通无阻的邮件服务。这个供应链呢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虚拟的网络，从开始到目的地和相关的数据交换一起搭配，每一个运送到目的地都是要从供应链然后独立的在国内的网络上还有一直接通到国际的网络。我们看一下这个流通是什么情况，这里呢字体不是很大，我们把它分成三部分。我们谈国际邮件寄送的时候，首先呢就是收邮件，从出发地把它收到系统中，然后呢进行运输，从一个国家的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然后去进行分送交付。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中间呢是到了一个零售中心然后去分发，然后呢进入那个国际邮件和国际运输的单位，然后就用空运或者陆运或者是铁路的运输送到另外一个航空地，然后呢再进行加工分拣最后去发送。所以呢把所有这些活动联系在一起都是电子控制，这样所有的包裹可以有电子的辨识。 那么我们也听到了在快递方面的服务，我们想强调一下邮件和这个特别的目标在某一个国家里的差别。因为如果有特定由政府指派的单位代表政府来发送邮件，那么这是符合 UPU 公约的。同样啊，如果一个指定的邮件运营单位，它必须负责来进行邮件的发送，那如果是快递呢，他们就没有这样的要求。 UPU 承认邮件安全是非常关键的，它需要支撑全球的电商和沟通互通，所以呢，我们需要非常严格的标准。我们建立了邮政安全组，他们是负责开发区域的和全球的安全战略，来辅助全球邮件在他们的工作中呢，能够非常成功的完成到达目的地。通过培训、磋商、预防的教授课程 ，PSG 它可以保护员工、还有消费者和资产。我们看一下这些 PSG 的优先。首先呢，避免有任何人在运输邮件中受伤，因为危险物品而受伤，要预防任何的邮件被偷或者是被丢，然后预防资产的损失，然后要保证消费者对邮政的信任。所以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来做培训和能力建设是最常见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培训的方面，有应急规划和风险评估，还有就是机场安全协调、质量服务安全的审查，然后就是反毒品走私还有洗钱，然后就是接受和控制危险物品，还有保护国际贸易。那我们怎么来做呢？我们的组织在能力建设方面要确保邮件的供应链是安全的，已经通过了 S58、S59 安全标准，来能够保护物体的或者是安全需要，能够应用在设施方面呢，满足最低的保证，来确保国际邮件的运输。然后呢，特定的应运单位它可以证明是符合这些标准，而且可以得到 UPU 的验证。从开始到现在，29个国家已经得到了验证，因为他们符合标准。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图，所以呢，它可以得到金牌或者是银牌或者是相等。相等的就是他们已经提出了申请，它符合世卫的标准或者是国际民航的标准。所以呢 ,S58 可以稍微告诉各位一下，真的是与物品的安全有关的标准。所以呢，可能是门啊、窗啊、灯光啊、照明锁的所有这些的是符合标准的。这样可以知道哪些人可以进入设施，哪些人不可以。然后 S59 呢，真的是啊，去了解一下国际邮件的情况，去监管这个邮件，要确保那些接触这些国际邮件的人不是有问题的。所以除了能力建设和培训，我们也有一些指派的安全专家，
专门侧重不同的领域。道路安全专家组就是一个 UPS 的团队，锂电池设备，还有非法商品环节团队，也是 Barbara 最近就在我们 UPU 的专家团队发过言。那接下来我来讲一讲非法商品，因为这个与大家的使命最密切相关。我们侧重是对于邮政的客户啊进行教育，让我们希望能够按照目标制定定制的培训，而且我们和其他组织合作，他们会是在反对各种非法商品方面的专家，而且我们也会对于指定的运营商进行培训。我们的重点是野生动物、药物、还有医疗器械以及灰色市场。最近我们正在制定一个工具包，让我们能够快速地发现在系统当中的非法商品，从而采取具体的行动。除了内部的工作还有重点以外，我们也保持关键的伙伴关系，他们可以是非正式的，也可以呀、是通过协定、谅解备忘录，以及呢联系委员会的方式把它正式固定下来。我们和世界海关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还有国际航运、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都有这样的正式的联络委员会。我们跟 UP。我们呢 ，INCB UPU 和世界海关组织一起专门制定了一个指南，来，禁止酒类的合成阿片，因为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货品啊，它会通过邮政服务进行运输。另外，我们和 ICAO 呢一起合作，来进行危险品的宣传，在世界各地都提供这种可下载的材料，让我们在社区还有客户当中可以使用。我们有视频，有单页，而且特别侧重的就是假冒、盗版产品。另外，我们还制定了和这些机构一起。对于指定经营商制定了一些培训材料，让他们能够发现在邮政当中的那些非法的商品，采取措施。另外，我们和世界海关组织有非常好的关系，就我了解，你们也是与他们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的。 UPU 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的关系，这样让世界海关组织也能够了解我们的规则，能够很好的发现那些商品，也让这些邮政经营商也能够了解海关的一些规定。我们讲到了数据是关键，我想强调一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利用技术在全球的邮政服务当中都是如此，希望这样让我们关键的人员还有场所都能够是安全的。你看在这里，我们的国际包裹会需要提前录入数据，这样让它能够满足成员国的海关要求。我们也可以跟伙伴一起按照需求来更新这样的一个来更新这样的框架和系统，利用最新的技术。好，讲到技术，我们现在正在建立一个危险品检索工具，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几个月进行试点。这一工具让我们能够把 UPU 的一些现有的系统进行整合，而且也能够与外部的系统进行合作，让我们能更好的发现非法的还有危险的这些商品。那我们希望呢将来我们也能够通过这样的工具，让我们更好的来追踪我们非法商品。我们继续对人员进行培训。刚才我讲到了这个邮政安全交通运输与世界海关的合作，还有危险品，我们现在共有20个与这个危险品有关的这些培训项目。我们也 深受我们与 IPPC 关系的鼓舞，很高兴啊，今天受邀来在这里呢做介绍。Barbara 也参加过我们的会议，另外我们也邀请各位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这样让我们的专家团队，让我们正在制定的这些工具包当中呢能够加以利用，也可以啊把这些有用的信息放到我们的网站上。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看一看我们 UPU 的网站，在这个上面有列出海关申报的一些附件，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工作当中很好的利用这些工具，大家要是对这些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最后我想再次感谢各位给我今天在这里发言的机会。
Thank you very much, Susan, for that really interesting.
非常感谢 Susan 刚才非常有意思的介绍，我们都了解了很多呀，有关邮政服务的方方面面。可能之前呢，我们觉得都确实对邮政服务不陌生，但是您刚才的介绍确实扩大了我的视野。那好，我们正式的介绍就讲完了，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啊，可以进行问答。大家现在可以提问了。现在我先看一看我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问题。
Do we have any questions?
我们有问题吗？没有的话，那我问几个好了。首先，我想给 Bruno 提个问：您觉得您在电商工作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谢谢 Barbara。我得说是时间，不是说工作时间啊。我们要促进电商，我刚才介绍的时候就说过，因为电商非常的便利，平台也随时可获得，而且呢它的发展很迅速，但是我们必须呀要教育公众，要让他们提升他们的意识，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到植物健康的重要性，而且让它成为一个正常化的东西。因此我说对我们来讲时间是挑战，我们看一方面技术发展非常的迅速，我们跟不上。美国的 Julie 在介绍的时候也讲到了一点他们发展的历史，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些年当中技术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也积极进行适应，但是技术不会停滞不前，所以时间是我最大的挑战。
I see we have
啊，我看到下面有人要提问了，是吗？要有的话您请。是的，谢谢，感谢刚才所有精彩的介绍。我的问题是提给 Bruno 的。我在想啊，你们的系统或者您的介绍主要是针对教育宣传的，那你们有没有一个跟进的系统或者是工具来量化这些宣传教育活动的效果呢？例如是否能够量化它所带来的改变呢？好的，感谢您的问题。我们有进行跟进，想了解呀，在加拿大多少人看了那些网站， 想在上面获得信息，我们尽量的啊来获得这些数据。我们想了解是否有效果，在我们进行了两个月的宣传期，我们看有多少人点击了广告，我们积累了这些数据。那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加拿大人呢理解植物健康的重要性，但是却不了解与之相关的这些规则要求还有责任，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来调整我们的宣传活动以及里面的信息。但是我想与此相关的是数据的搜集。刚才 Barbara 在早上 CPM 的会议上就讲到了我们要能够建立起一个基准，我们要能够获得更好的数据，例如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在这当中问题最大的环节是什么，这样让我们能够有的放矢。我刚才讲到我们有做这种宣传广告，有教育宣传，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最主要的受众是什么，如何能够覆盖到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更好的数据，要整合这些数据，我们的这些系统要能够互相沟通，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来评估影响。这也是您提的问题。我们还尚未实现我们的目标，这么说吧，我们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呢依然任重而道远。好的，感谢。我可以看得到确实你们面临这样的挑战，你可以进行宣传教育，但是怎样能落到实处改变行为呢，这可能真的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好，下面 Nicole 您有问题吗？我的麦克风开了吗？开了。好的，那谢谢 Barbara， 也谢谢刚才的发言嘉宾。听到各国的经验真的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也看到啊，在这些年来我们出现了很多的改变。你看我们可以从平台，从公众，从客户消费者，以及社交媒体等等的各个角落吧角度来出手。那么我们如果一个国家质保组织还没有这样的计划，他们想要开始这样的计划，那您觉得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这是给整个所有的嘉宾哦提的一个问题。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提示呢？好的建议呢？那 Toro 您要先开始吗？好的，谢谢，我先回答。感谢您刚才提的问题。我不在这里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但是我觉得您先看看我们的指南吧。我想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进行合作，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啊国家质保组织的问题，它实际上呢是超越了国家质保组织的工作范围的。我们要和一些关键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这包括像政府方面的例如海关，也有包括私营企业，例如像平台，像快递服务公司，都是你们的关键合作伙伴。而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100%的全覆盖到，不可能做的十全十美，我们可以从试点开始嘛，来尝试一下看看哪些行之有效，哪些是需要改变的。
Was there a question, Diego?
Diego, 你有问题吗？谢谢 Barbara， 我在想。 回到刚才 Rosina 所说的啊，这确实是跨领域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尤其比方说政府当中卫生部植物健康、动物健康还有安全等其他的部门都应该要参与进来。我想本周呢我们都在看啊，如何能够让同一个健康的这个概念更加的深入人心，那也许这是我们应该前进的方向，我们应该要提升这方面的认识。那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同一个健康的这个做法之下呢，我们可以啊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开展行动，同时我们应该让更多的机构参与进来。谢谢。好的，感谢您的这个建议，很好，我们也会记下。还有其他人有想要发言吗？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自己国家电商方面的经验吗？或者是提问吗？
Well, Alaska.
我给 Susan 提个问吧。您给国家植保组织，一个国家植保组织如果想和他们的这个指定邮政经营商在植物健康方面更密切的开展合作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您之前讲到了，有你们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
Thank you for the.
好的，感谢 Barbara 提的问题。那你的确有可以着手的地方，在我们 UPU 的网站上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法典。另外我们还觉得您可以和当地的这些邮局合作，要确保他们能够运用这样的工具，因为你有信息可是你还要加以运用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要建立起关系，这也是很重要的，要和邮局和海关建立起关系，而且要进行开展会议，进行培训，这样让大家可以互相的理解，了解彼此的业务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要进行合作，分享数据，这样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闭环，你一旦发现了什么的话，你就可以进行追踪，进行回溯，来找到问题的源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大家都可以不断的改进。好的，感谢 Susan。 我也给 Rosina 提个问题，您的发言当中很多时候讲到了监测搜集数据，这样呢能帮助国家植保组织来应对有害生物，那您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一下你们是怎么样通过这些监测帮助在阿根廷进行电商方面的这些工作的呢？好的，感谢您给我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啊，我个人认为这是唯一的方式来让我们了解我们的情况。我非常重视数字监测，数量确实是很重要的。那我想再说一下，我之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工作，我们有这个435份出版物啊，但是到现在呀这个数字已经不止于此了。那我通过这些数字告诉我们我们国家的情况如何，哪些地方受到的感染最严重，这样让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每个地区的情况。无论你是这个兽医也好，还是你是负责植物健康的人也好，你都很重要。我们在这里不仅是要管理植物的健康，还有动物的健康。
después de cinco años de haber comenzado.
然后呢，我们是之前我们的工作呢是五年前开始的启动的，今年呢我们完成了100%的这个就是我们相关的标准的相关的标准的所设计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就完全的是去进行了 过了一次，那么100%的都覆盖了。那每年呢，我们再去进行这个大量的披露信息的披露，披露给消费者，给他们提供信息，让他们知道监管的框架，就是所有的这个商业的活动呢都是覆盖的。然后呢，我们去进行监测的工作，然后呢，我们也留出一个窗口期，那这样就消费者，然后还有这个销售方，他们也是和我们呢，我们局呢去进行这个互动，本来获取信息的这个要求等等，他也可以和我们去进行这个互动，让他们要多去了解这个监管的框架，所以呢，我们已经在很多的文件中都有所提及。那么这种工作方法呢，也是一个跨部门的，涉及到化学物品，涉及到食品、动物食品、植物等等，都是涉及跨部门的。那这个是因为往往消费者呢，他们是缺乏信息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不知道怎么样是去需要关注的点在哪里，所以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去提供信息。去并且呢用这个合适的渠道呢把这些信息能够提供给他们，而且及时的让消费者能够获取到这些信息，所以呢就是国家要扮演自己的角色，行使自己的职责，但与此同时呢，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我们的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面面去代表海关部门、邮政部门，还有像这些平台 Facebook、Instagram， 他们就是对各有各自的工作的重点，但是我们就正是需要这样让各自其责，然后去进行协调，让所有人一起去传达这个讯息，去这个提升工作效率。那我自己也会和各方去进行这个互动，各方面呢是进行互动的，就是像私营企业的代表，公共部门的代表等等，那么我们都是要请各方呢能够去协作去支持，那因为大家呢其实都是感兴趣的，都是希望能获得一个更可靠的、更安全的这个数字的渠道，这是可行的，这是可能的。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我也愿意把这相关的统计数据给大家分享，让你们能够了解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具体情况。当然呢，我们工作的有时有高有低，有时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它要可能要3-5年的时间，它的这个趋势呢才会这个转向，但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为此呢，其实我们需要每天呢，都要是去进行监测，每天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的去监测。那这也是我们现在算我们做的这个这数据现在没有时间分享，那好吧，我就说这么多吧。谢谢您的这个充满激情的这个回应。大家知道呢 ，Rosina 呢，她呢也是可以实时的给大家看这个新数据。我们用全会的15分钟之后呢，就要复会了。所以我想大家呢，给大家留一点时间，大家休息一下之后要参加全会的这个会议。但是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和 Rosina 呢联系协调一下，看进去给大家让他给大家实时的展示一下这相关的这个数据。好的，我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介绍人，感谢您的参与，感谢你们的这个介绍，因为你做了很多的努力呢，是去准备这个介绍材料。我想我们今天的会议的环节呢，也非常的这个踊跃，非常的积极，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希望呢大家给大家有所裨益，那也请大家呢。也把我们的录的下来的这个视频也是链接也和你的同事去分享，那好呢，我们也希望呢，这是我们的这一周的非常的对有效的这个对话的一个起点。再次感谢大家这个参加，也感谢 Apple Gosavi IC， 感谢呢大家的这个努力的组织我们今天的会议的环节。再次感谢各位介绍人，谢谢。